下面是焦点新闻。白宫在今年6月3号正式向国会提交2025年拨款撤销法案，又叫做减资法案。法案于6月12号在众议院获得初步通过，7月17号经过参议院以51票对48票通过修订版本，随后众议院对修正案予以最终批准，并在7月17号将法案送交总统川普签署。法案中取消的预算包括原美国国际开发署所编列的79亿美元，该机构业务已经整合至国务院，由外交体系统筹引导和援助工作。另外有大约11亿美元原预计拨给公共广播公司 CPB。该机构长期援助全美国超过1500家地方电台和电视台，包括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和公共电视网 PBS。这项法案原本计划撤销94亿美元支出，但最终在立法过程中保留了4亿美元，用来维持国务院辖下针对海外艾滋病防治的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资金。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面发帖文说，法案的通过是重大胜利。白宫声明说，这项法案是对国会的测试案例，未来将推动更多预算回收和效率强化措施。白宫认为公共媒体系统带有政治偏见，属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保守派人士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公共电视网报道倾向自由派立场长期不满。至于外援削减，白宫主张此举将促使其他国家承担更多人道援助责任，并有助于更有效运用美国纳税人的资源。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川普政府即着手大幅削减外援和公共广播预算，落实美国优先政策，并强调提升效率和减少浪费。今年1月25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暂停所有非紧急外援计划，仅保留对以色列和埃及的军事援助以及部分紧急医疗支援。3月进一步冻结对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亚洲电台等对外媒体机构的资金。5月1号，川普再签署行政命令，全面终止对 NPR 和 PBS 的联邦资助。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7月24号说，美国正退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因为哈马斯激进组织无意结束战争，无意认真进行谈判。威特科夫在23号前往欧洲和双方谈判加沙问题和停火协议。他说，哈马斯在多哈会谈中的最新反应表明他不愿意结束战斗。威特科夫24号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帖文说，哈马斯缺乏协调亦缺乏诚意。他说，我们现在将考虑其他方案，将人质带回家，并努力为加沙人民创造一个更稳定的环境。威特科夫致力于恢复拜登政府向川普政府过渡期间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该协议已经在3月破裂。以色列目前几乎全面包围了加沙地带。据联合国组织统计，当地将近三分之一的居民几日没有粮食。哈马斯礼拜四凌晨讲，已经提交了最新的协议条款，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没有透露任何条款细节，这个礼拜较早时候提出的提案已经被拒绝。以色列主要电视频道以色列12频道报道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仍然存在分歧，包括以色列军停火期间的撤退点等问题仍未形成共识，因此短期内难以达成协议。 在这个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证实，法国将会在9月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希望藉此解决加沙冲突。巴勒斯坦官员对马克龙的决定表示欢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强烈谴责这项举动，说马克龙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之后奖励极端主义。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发帖文说，巴勒斯坦建国将成为消灭以色列的跳板，而不是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以色列副总理李文则抨击马克龙此举，说这个是法国历史上的污点，直接援助极端主义。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将参加下个礼拜在瑞典举行的美中第三轮贸易谈判。他在礼拜四接受财经电视台 CNBC 采访，透露美国组团并购 TikTok 交易的最新进展情况。鲁特尼克说， TikTok 美国版必须脱离北京控制，控制权将归美国所有。他说，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TikTok 美国版不能够被中方控制，不能够令一亿部美国用户手机上有某种嘢，这个是不得的。他说 TikTok 在美国境内的业务必须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中方可以得到一小部分，或者目前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可以保留一小部分。商务部长说，基本上控制权将归美国所有，美国将拥有这项技术，美国将控制算法，这个是川普总统愿意做的事。鲁特尼克同时警告说，如果中方不放行交易，那 TikTok 只能够在美国被关闭。鲁特尼克说，相信这些决定很快就会出结果，令大家拭目以待中方的决定。在被问到这个是不是美中整体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他回答说，既是又不是。鲁特尼克说，这个实际上不是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但不可能去见他们又不提起相关的话题，所以虽然不是正式谈判内容，但作为非正式内容当然会进行讨论。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2015年1月19号之前剥离 TikTok， 否则该程序将在美国面临禁令。随后总统拜登签署法案成为法律。之后 TikTok 提起诉讼，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于2025年1月17号裁定 TikTok 败诉，美国政府通过的法律将从1月19号生效。川普在1月20号上任美国总统之后，签署了一个行政令，延迟75日执行针对 TikTok 的不卖就禁的法律禁令，希望为 TikTok 寻找买家。之后川普又分别在4月4号和6月19号两次延长出售 TikTok 的最后期限，将对 TikTok 的禁令推迟到9月17号执行。在这个同时，总统还警告过中共，如果不批准 TikTok 交易，美国将会提高对华关税。川普总统7月24号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陪同下视察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该项目的整体预算从之前的19亿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25亿美元。共和党人抨击该项目预算铺张浪费，并审查了鲍威尔上个月在参议院就该工程所做的证词。视察开始之前，川普和鲍威尔一起在媒体前接受访问。川普说，看起来这项工程的费用从27亿美元增加到31亿美元。这句话引起在旁边的鲍威尔摇头并反驳说，从未听过这个数字。川普即刻从身上面拿出一份文件，鲍威尔接过睇咗之后直接讲，上面嘅数字加上咗5年前就完工嘅建筑物。 美联储最新预算讲，该改造项目将耗资24亿6千万美元。有现场媒体问总统，如果项目经理超出预算，他会怎样处理？曾经做过地产大亨的川普回答话，一般来讲，我会怎做？我会解雇他们。当被问到是不是看到翻修项目存在管理不善的时候，川普回答话，他看到的情况非常奢侈。在参观了美联储的建设项目之后，川普话，我们看到了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必须降低利率，民众买不起屋，因为利率太高。川普话，我们应该拥有所有国家中最低的利率，但我们没有。他跟着讲，利率对美国来讲，每一个点都价值3650亿美元。总统话俾媒体听，他和鲍威尔在视察过程中讨论了利率问题，是富有成效的对话。川普话，鲍威尔确实讲了美国经济而家好好，而且美国确实做得好好。媒体问到两个人谈话的气氛是怎样，川普认为谈得好好，没有任何紧张气氛。当被问到不撤换鲍威尔的原因，总统说，这样做是件大事，我认为没有必要，我相信他会做正确的事。川普总统在四月初暂停对多数国家开征对等关税，这些关税将在8月1日恢复。美国和日本在这个礼拜达成贸易协议，川普总统礼拜四说，日本承诺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再加上同意开放市场，换取美国降低对其货征的关税税率。他还说，会同意其他国家对照办理，出钱换取降低关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礼拜四说，正在尽力避免美国关税生效。他说，有一个团队在美国和商务部长和财政部合作，我们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和墨西哥计划相关的提案，旨在减少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这个亦是川普总统关注的问题之一。他还说，墨西哥已经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提案，等待和美国达成协议。墨西哥总统同时亦强调，如果有必要，他会和总统川普对话。在川普施压要求打击芬太尼走私，辛鲍姆礼拜四引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指出，近几个月来，芬太尼查获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大约减少一半。美国缉毒局表示，墨西哥贩毒集团是美国合成违禁药物危机的核心。为了因应川普加大施压，辛鲍姆今年3月同意增派10000名军人前往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打击违禁药物走私和非法移民问题。另外，就在川普7月12号向墨西哥发出关税信函，话俾辛鲍姆听，美国将对墨西哥出口商品征收 30% 关税。从8月1号起生效的同一日，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了一份由经济部和外交部联合签署的声明。声明说，墨西哥和美国7月1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双边工作组，以解决安全、移民和经济问题。声明说，该工作组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寻找关税的替代方案，并保护边境两边的就业。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